2025月1号，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三周年，区域经济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RCEP 的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包括了东盟十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共15方。在地缘冲突加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 RCEP 有效激活地区合作活力，初步形成了共享红利、共促发展的区域合作新局面。三年来， RCEP 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在持续释放通关简化、关税减让、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制度红利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有哪些亮点和成效呢？
一束云南产的鲜花出口到国外市场可能会面临哪些难题？
鲜花比较特殊性，属于鲜活易普产品，那么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完成出口的话，会可能产生枯萎或者腐败等问题。
要减少这种损耗，就要尽可能的缩短通关时间，这样才能保证鲜花的新鲜度，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RCEP 的规则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性，
我们出口的速度大大增快，最快可以在2到3小时之内完成出口手续，乘上前往日本的飞机。根据我们客户的反馈，我们出口产品的损耗率几乎为零。
企业方所说的利好，得益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规则的6小时内通关政策。像鲜花、生鲜这样的易腐产品， RCEP 成员国之间可以实现6小时内通关，这样就减少了货物的停留时间，确保货物快速送达市场。这一规则让花卉企业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我们每天的鲜花基本上是早上基地采，晚上送到包装工厂，第二天就上飞机，那么相当于第三天就到了菲律宾的客户的手上，那么这个新鲜度是非常好的。
我们主要出口到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RCEP 有效促进了我们鲜花出口以及跨境电商平台，每周都要向上述这些国家发2到3票货，而整体增幅在35%以上。
不仅仅是易腐货物和快运货物， RCEP 要求一般货物在抵达后48小时内放行，这些规则打通了贸易中的堵点，进一步提高了运转效率。RCEP 实施三年来，海关程序不断简化，我国还建立起海关和企业一对一指导机制，实行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主打印等便利化措施，使企业出口商品实现既申报、既审核、既领证。
RCEP 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通关的彼此的一些证书的复认，用一些制度规定来促进彼此间海关在通关时候能够复认，标准能够一致，规则能够一致，那么这个大大能够提高这个通关的效率。
RCEP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出口货物原产地的重要文件，素有纸黄金之称，有了这张证书， RCEP 成员国之间可以享受关税减让等优惠政策，实现互惠互利。根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规则，区域内90%以上产品将逐步实现零关税，这将极大促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
零关税呢，应该说直接的好处就是成员国之间贸易成本会得到明显的降低，而且更重要的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产业分工的深化，使得这种产业链、价值链在区域内啊分工循环，使得这种区域的大市场合作的优势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
江苏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各类镀膜及特种玻璃，产品畅销亚欧地区10多个国家，年出口额超过6000万元。近日海关部门为一批价值74万元的玻璃产品签发了 RCEP 原产地证书，货物顺利出口发往日本。
凭借海关签发的 RCEP 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抵达国外后，其进口关税将由6.3%直接降为零。今年1到5月份， 我们总共申领了21份 RCEP 原产地证书，在目的国享受的关税优惠超过60万元。
RCEP 的关税减让规则促进了各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同时也为进口贸易带来利好。在这家广州的汽车零部件日资企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主要是汽车用的橡胶管和减震器，部分零部件和原材料要从日本和泰国进口，每年的进口额在5亿元左右。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降低了中间品成本，例如该公司进口的汽车油管、接头和夹子，之前进口关税税率为10%，每年的关税税额为700多万元。RCEP 实施后，平均每年关税递减9%，第一年关税可以减少63万元，第五年关税可以减少315万元，到第11年关税就为零了。这不但增强了日本和泰国零部件的出口，也进一步增强了 RCEP 成员国间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分工。
RCEP の実施後、
RCEP 实施后，公司5年后预计可以减少进口关税550万元，10年后预计可以减少进口关税超过1000万元。
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就可以让利更多的优惠给顾客。在浙江义乌，方慧在进口商品城里经营着一家店铺，主要销售进口的保鲜盒、厨具、清洁用品等产品。RCEP 实施后，店里80%以上的商品都能够享受到 RCEP 的关税减让，这让他进一步增加了供货订单，而在销售价格上也做了相应的优惠。
比如说这款水平锅，现在的零售价格是258元，在享受到RCEP优惠关税优惠政策以后，它的零售价格可以下降40元。
RCEP 实施3年来，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愈发紧密，极大促进了原材料、产品、技术、人才、资本、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逐步形成了更加繁荣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促进成员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
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国产品可以以更低的贸易成本、更便利的通关条件进入中国。资料显示，我国提出5年时间力争从东盟进口1500亿美元优质农产品，2023年前11个月，我国自泰国、越南等 RCEP 成员国进口鲜榴莲总额达到466.1亿元，是2021年全年的1.7倍。
RCEP 对区域的产供链有个重塑的过程，它的机理呢，就是它由于关税的降低，促进了区域内中间品贸易的迅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品贸易占本区域贸易的份额，它每年大体都上升1个百分点，就从过去几年3年会看到从64%上升到65%，然后再上升到66%，说明了区域内这种成员国之间的分工在进一步细化，而且能够更好地发挥各成员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会推动这个区域最终产品竞争力的提升。
RCEP 实施3年来，运转效率更高了，关税门槛更低了，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紧密了，同时经贸网络更发达了。随着货轮的汽笛声，一艘艘满载货物标箱的船只驶离长兴港。这个港口最近新开了一条 RCEP 航线，作为国际物流运输的起运港和目的港，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织密了 RCEP 经贸网络，大大减少了企业的投入成本。
开通 RCEP 之前呢，我们的货柜是从长兴到嘉兴到宁波发往日本、韩国方向，或者是我们的货柜从长兴到上海港，然后发往日本、韩国方向。那么我们现在开通 RCEP 之后呢，我们的货柜直接从长兴到嘉兴发到日本、韩国方向。从前我们的货柜到日本的话需要12天时间，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其实8天时间就够了。
货物登船就视同于出海，平均可以节省1/3的物流时间，还能提前锁定海运价格，这让出口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原来去日本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900元每吨，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只要1300元每吨就可以了，那降低的话是在30%左右。
运输成本降低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强了。 新的 RCEP 航线开通后，企业产值增量从每月的5%提升到12%，表现更为抢眼。记者注意到 RCEP 线路和铁供水多式联运相互融合，进一步推动了长三角区域运输结构优化调整，降低了长三角区域的物流成本，使 RCEP 航线的触角延伸到内陆。
在 RCEP 政策红利下，我们对 RCEP 成员国的出口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今年一到十月，产新对 RCEP 成员国出口额同比上涨15.3%。目前我们周边也辐射了安吉、广德、宜仙、常州等长三角的一些其他地区。目前我们长兴铁供水多式联运中心已成为长三角重要的物流集散中心。
RCEP 链接起一个个枢纽节点，畅通了经贸往来大循环，持续为成员国和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动力。
那么 RCEP 生效以来呢，大家也都是看到了中国和 RCEP 这些国家之间的外贸增长的前景，所以相关的这些航运公司也好，这个港口也好，都在积极的开通增加中国和 RCEP 国家之间的这些航线。那么像这个大连、青岛、泉州、厦门、深圳、广州等等都新增了专门面向这个 RCEP 成员国的这些新的航线。那么这些新的航线呢，一方面是服务于 RCEP 所带动的这些贸易的增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种加密这种航线的密度，其实也是推动了中国和这些 RCEP 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
中国是 RCEP 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高质量实施 RCEP 的积极推动者。2022年和2023年，我国对 RCEP 成员国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比重均超过30%。2024年的前三季度，我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达到9.6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
我们可以看到，亚洲过去几年它的经济增长大体在5%左右，而中国和东盟十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体占了70%，这也里面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 RCEP 带来的这种增长效应。而 RCEP 呢，作为一个整体，它对亚洲的贡献，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也在提升。可以看到，像柬埔寨、像缅甸、像老挝这样的国家，它的增速都有了大幅的提升。在全球这种多边贸易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的情况下， RCEP 的成功就为全球这种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也能够更好的去推动经济的全球化。
作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 RCEP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合作、建设亚太自贸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筑牢了基础，有效激发了地区合作活力，也充分印证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有利于经济增长，促进市场繁荣。目前中国香港、斯里兰卡、智利已经提出加入 RCEP 的申请， RCEP 的朋友圈将进一步扩容升级。中国也将继续全面高质量实施 RCEP， 为推动区域经贸繁荣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注入更多的动能，为亚太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